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十章，今天我们读第一节到二十九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也就是主前的445年，7月24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前面我们读到回归的犹太渔民在尼希米的带领下，用了5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修建城墙的工作。尼希米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导者，他时间的计算非常的精准，在这一年的6月25号完成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之后，众人回家休整一个礼拜。到了犹太历的7月1号，众人就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听文士以斯拉朗读摩西的律法书。他们不仅听了，他们还明白了，他们不仅明白了，他们还要遵行。他们就照着律法书所记载的，从7月15号到7月21号过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祝棚节。他们的庆祝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他们不仅欢乐地过祝棚节，每天还抽出一段时间来听文士以斯拉读神的律法书。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实在是渴慕神的话，他们愿意明白神的话，也愿意遵行神的话。他们这样的心智在这些回归的渔民当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复兴，而这个复兴的日子就是这一年的7月24号。众人过完了欢乐的祝棚节之后，并没有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反而自动自发的再一次聚集到以斯拉面前。他们一起读经，一起哀哭，一起认罪，一起向神献上敬拜。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以斯拉带领众人向神献上一个美丽的认罪祷告，从亚伯拉罕蒙召开始，一直到以色列百姓全部落在被掳之中。在这漫长的以色列人历史的进程中，以斯拉特别强调了神是满有恩典，满了怜悯，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以色列百姓呢，正好相反，从列祖直到今天，都是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神的话。因此，在第九章的末了，这些回归的渔民在这一个伟大的复兴的日子，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他们要与神立确实的约，并且呢，把这约写在册上。要他们的首领、祭司和利未人都在上面签名，他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读到在主前458年，就是13年前，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回归的渔民，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神的律法，用神的律法来规律回归渔民的生活，并且来重塑他们的品格。在以斯拉记第十章，他们认识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神的约，因此他们愿意休这些外邦的妻子，赶出他们所生的孩子。在以斯拉记10章5节，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接着在以斯拉记10章16节17节，他们也认真地去执行了，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10月初一一直到次年的正月初一，查清了他们当中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好像在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回归，他们已经处理了这些问题，但好像果效并没有延续下来。13年后，当尼希米带领第三批回归的渔民，当时在犹太渔民当中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情形。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没有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能够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定义出来，并且把城里和城外分别出来，住在城里的就能受到城墙的保护。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在耶路撒冷产生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当然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让神的话来规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建造属于耶稣基督的品格。但光是这样其实不够，如果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仇敌可以任意出入，世界的影响也没有被分别出来，在这样的情形中，或许能产生出一两个生命老练又属灵的圣徒，但却没有办法产生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而在尼西米带领的第三次回归当中，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建造了城墙，让城里城外分别出来，让神的百姓住在城中的时候能够受到城墙的保护。这时候尼西米就退居幕后，让文士以斯拉出来尽职。这里我们看到做君王管理的职分和做祭司教导律法的职分非常完美的配合，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其实也一样，我们需要有许多不同职分的弟兄同时被神兴起来一同配搭敬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那里所写的，神在教会中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教会中需要各式各样的职分，每一个职分都能够尽功用，这样才能够有基督的身体慢慢增长，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因此在7月24号这一个伟大的复兴日子，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愿意来与神立约，把他们的约写在册上，并且让他们的领袖祭司和立位人都在上面签名。我们来读10章1节，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尼西米是整个事件的主导者，他也是第一个亲自签名的。接下来就是祭司们的签名，和合版的2节之前有个祭司，其实这个字在原文中是没有的，所以第一个签名的是尼西米。接着从西底家开始，西底家、西莱亚、西沙利亚、耶利米、巴呼、巴斯富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图、士巴尼、马路、哈林、米利莫、厄巴迪亚、但以里、进顿、巴路、米西兰、亚比亚、米亚民、马西亚、毕该、士玛雅，这些都是祭司。这里记载了22个名字，应该是在祭司当中领头的人。接着从9节到13节就记载着利未人，又有利未人，就是亚撒尼的儿子约书亚、希拿达的儿子孙宾内、贾咩，还有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地亚、基利他、皮莱亚、哈难、米迦、利和、哈沙比亚、沙科、士利比、士巴尼、何地亚、巴尼、比尼努。这里我们看到有17个利未人的名字。接着从14节到27节就记载着民间的首领，就是巴路、巴哈摩亚、以兰、沙土、巴尼、布尼、亚甲、比拜、亚多尼亚、比格瓦伊、亚丁、亚特、西西加、亚朔、何利亚、哈顺、比赛、哈拉、亚拿图、尼拜、摩比亚、米苏兰、西西、米士萨别、沙都、亚杜亚、皮拉提、哈南、亚奈亚、何西亚、哈拿尼亚、哈树、哈罗黑、 皮利哈、朔百、利宏、哈沙拿、马西亚、亚西亚、哈南、亚南、马路、哈林、巴拿。这里总共列了44个民间首领的名字，这些名字我们读起来都拗口，但圣灵却感动圣经的作者一个一个把他们记录在这里，说出这些名字都是神所纪念的。我们不认识他们，神却每一个都认识，神都看为宝贝。因为在以色列人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如果首领败坏了，整个以色列人就跟着败坏。因此这些做首领的，他们能明白神的话，愿意遵守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恩典，能够在教会中负责某些的职分，你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因为你的失败影响教会中许多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基督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在以色列这一个伟大复兴的日子，因为他们当中的首领都在这向神立约的册上签了名。接着28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29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当首领们都签名愿意遵守神的约，带下来一个全面的影响，所有回归的渔民，包括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就是殿役，还有一般的百姓，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是有知识能够明白神律法的，他们都随着他们的首领，他们也发咒起誓要遵守神的律法，包括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他们先是一般性的在神面前起誓，他们愿意遵守神所有的律法。若不是这一般回归的渔民借着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个伟大的复兴，他们明白了神的律法，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因为这样400多年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降生在伯利恒。因着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在耶路撒冷产生了神的见证，与外邦人分别出来，他们是旧约以色列选民中的得胜者，他们的名字记在神的纪念册上。因着他们的顺服，才带下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同样的，现在教会已经来到世代的末了，神同样在每一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而当教会中得胜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就能带下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因此我们现在回来读恢复书卷，尤其是当尼西米和以斯拉两个人同工，带下来一个伟大的复兴，对于新约的圣徒更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希望我们也都是答应神呼召的那一群，愿意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专心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也主导着人类的历史。在旧约的时候，你使用了以斯拉，使用了尼西米，在回归的犹太人当中产生出一个复兴，并借着这个复兴保守了这些回归渔民的纯洁，从他们当中带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世代末了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向你纯洁，求你使用我们，在我们中间产生一个新的复兴，帮助我们成为那一批清心等候的人，等候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